以色列击败真主党领袖之子，哈马斯变卦加薪条件，中共突然搅局。中国暨大问卷逼台生表态挺共，白纸周年，中国随时变天。川普回归白宫，道路平坦，拜登急打摇摆州广告。股神巴菲特再捐8.6亿，俾慈善机构或暂不退位。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南新闻，我系林欣。睇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马斯原定喺23号开始停火、交换人质嘅协议，突然宣布变卦，改喺24号上昼进行。以色列嘅消息话，哈马斯临时加咗新条件，而正暴露咗哈马斯嘅绝望。而以色列表示，已经收到第一份名单后，正在联系所有人质嘅家属。同时，以色列冇停落嚟动作，空袭咗真主党嘅据点，真主党领袖嘅仔被击毙。而就喺以哈冲突中首次休战之际，中共又突然跳出嚟搅局。请睇报道。
BBC 报道，原定以哈人质停火协议系喺23号生效，但系停战协议被推迟。以色列政府消息来源话，哈马斯对临时停战协议提出咗额外新要求，导致更多斡船。目前尚唔清楚呢啲要求系乜嘢。有观点认为，哈马斯临时变卦正显示咗哈马斯嘅绝望。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警告话，哈马斯是无情的敌人，在同哈马斯的人质交易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哈马斯试图利用交易的日子和暂时停火，对以色列人使用传播恐惧、虚假信息和心理恐怖。他说，以色列已经联系了人质的家人，并通知他们谁被释放。在人质未回到家之前，冇乜嘢系最终噶，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佢强调呢笔交易唔系过程嘅结束，而系开始。丹尼尔·哈加里补充话：我哋总体目标就系摧毁哈马斯，将人质带翻屋企。如果听日人质交换成功之后，我哋将继续战斗。遣返人质正在分阶段进行，军事行动亦正在分阶段进行。以色列军方在2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他们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大约300个哈马斯基础设施目标。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以方袭击多个真主党目标和黎巴嫩的炮火源头，包括一个真主党恐怖分子小组。而真主党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中造成5名恐怖分子身亡，而其中一名是真主党领袖穆罕默德拉德的仔阿巴斯拉德。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亦表示，他命令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对哈马斯领导人采取行动，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以哈秘密谈判停火，以色列希望人质尽快获救，哈马斯想得到喘息的机会。美国和其他国家亦参与了谈判，各国都想再助一臂之力，眼见双方暂时停火，中共又跳出来搅局。在22号，根据阿联酋和马耳他的要求，在中方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再就加沙地带局势举行公开会议。会议邀请了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巴胡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主任做加沙地带的情况简报。而在联合国妇女处等机构对加沙地带情况做完通报之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当场不满，认为报告不公平，斥责联合国妇女处太可耻。以色列代表说，这些女性所遭遇被侵犯的恐怖经历，即使是已经明明白白，但在联合国妇女处的简报中都不值得一提。他说，这些年轻的以色列女孩被野蛮地侵犯，至今已经50日，但仍然等不到联合国妇女处对哈马斯性侵犯的谴责。而以色列代表的发言 突然被主持会议的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将军当场打断。专家分析，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这次恐怖攻击是非常残酷，他们明明知道和以色列在各方面的力量相差非常大，而且必定要受到报复，而最想看到中东大战的无非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22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创办人赵长鹏违反美国反洗钱和制裁法，没有报告有关哈马斯基地组织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超过10万宗可疑交易。赵长鹏将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并禁止离境。有观点认为，赵长鹏背后的金主就是中共。
中共政府认知作战无孔不入，而那些往中国求学工作的台湾青壮年更是他们进行洗脑渗透的重要目标。日前有网友透露，中国暨南大学向港澳台留学生发送一份问卷调查，问卷竟然是充满各种逼学生表态挺共的有道性提问。请听报道。
据自由时报报道，网友在 X 平台上贴出中国暨南大学为了解2023年入学对来自港澳台的留学生求学适应情况做的两分钟问卷。问卷中提到，校方紧张收集到的资料用于调查和政策参考，绝不会收集或泄露学生的个人资料。从贴文所附的截图可以看到，问卷先是向学生询问对于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两岸一家亲等身份是否感到认同，接住询问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然后开始出现是否赞成一国两制、拥护反分裂国家法、是否因中国强大而自豪、有机会是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有道性提问。问卷被曝光之后，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多国网友议论纷纷。有台湾网友说，其实台湾人看到这个一律都会写完全同意，就算我写了其他答案，他们也会逼我选完全同意，不如不要浪费时间。但亦有不少人留言嘲讽，有人说反间谍法已经饥渴难耐，全方位无死角高强度洗脑，如果填不同意会被遣返，那就是送死提示吧。还有些人说，那不是给你选择，而是要你服从。1月24号是中国白纸运动的一周年，外界发现这一年来海内外中国民众的抗争越演越烈，专家预计中国的政治巨变可能会随时发生。白纸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境内近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自此之后，中国民众抗议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地瞄准中共政权。人权观察11月19号发文表示，中共的控制并未能阻止中国人促进正义，追寻普世价值。人权观察表示，虽然白纸运动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平息，但中国的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年轻人以及其他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仍然继续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政府。十月份上海几千名年轻人庆祝万圣节，有些人穿着闭路电视摄影机的衣服，有些穿着大白的衣服，有些人扮黑衣等等，巧妙地嘲讽中共政府的镇压，讽刺中国经济不景气。而近期在美中峰会期间，海外各抗议团体罕见一致地叫出共产党落台等口号。时事评论员黄友群日前撰文表示，海内外的很多中国人都正在为中共跨台做准备，中国的巨变已经是天时天灭中共，地利天下为共，人和内外同心兼备。如果再来一个刺痛人心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巨变的惊涛骇浪。中共对渗透台湾的意图从未停止，对于这样的问卷，你是会填同意定是不同意呢？ 请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睇法。
2024竞选的激烈程度远超民主党人的预期。在川普面临法律诉讼后，一些民调显示拜登落后于川普，这些令民主党人有点惊慌。虽然坚称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没有必要恐慌，但拜登团队已经在重点州打广告了。不过川普的回归白宫之路似乎亦铺平了。请看报道。
在 NFL 球赛期间，拜登在底特律和密尔瓦基都投放了很多广告。密芝根州和威斯康辛州在2024年分别有15和10张的选举人票。拜登用永不离开的广告表示同情劳动人民，并正在努力降低成本，而目前高物价是拜登连任的主要阻力。另外，拜登的广告还强调限制老年人每月自付药品费用的立法，并指出经过民主党几十年的努力，政府将启动药品谈判计划。而在所谓政变未遂、机密文件等四宗刑事案中被控91项罪名的川普，他的支持率却不减反增。他在6个关键的摇摆州中领先了5个州，在共和党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可能会增加到60%，特别是在俄乌战和以哈战争之后，民众似乎更青睐于保持了世界和平的川普。而且除了要令美国再次伟大之外，川普还发誓要铲除在美国境内好像害虫一样生活的激进左派暴徒，而川普亦正在赢得更多美国人民的认可。目前拜登正同其他13个国家谈判印太区域的贸易协议，但川普反对拜登的印太经济架构，理由是敢将掏空美国制造业并引发国内失业。因此川普第一次上任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川普表示如果再次当选，上任之后将立即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入面的一些条款。有观点认为，因为经过民主党的主政，更令民众看到川普的优点，川普致力于令美国企业发展，为他们减税，就会促使工作回流到美国。他支持开采美国石油，就会令美国的油价稳定，建边境墙就会令边境安全有保障。他还坚定地支持以色列，那就可以稳定中东的局势，对中共实施关税就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最明显的是，他在位时没有通胀问题，亦没有发生战争。
11月21号，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现年93岁的董事长股神巴菲特已经将价值 8.66 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份捐给四个家族的慈善机构。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伯克希尔在一份监管文件中，巴菲特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了他持有的150万股 B 股。据悉，这个基金会是用他已故的首任妻子命名，致力于健康领域。巴菲特还将90万股的 B 股平均分给他的三名子女经营的基金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和雪儿伍德基金会以及 Novo 基金会。而这亦不是巴菲特第一次这样做。据路透社报道，去年同样在感恩节假期前，巴菲特已经向慈善机构捐赠了7亿5900万美元的伯克希尔股份。另外，巴菲特还罕见地写了一封信给伯克希尔的股东，再次承诺他会将 99% 以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他的子女亦将作为他遗嘱的执行人。他说，都到了93岁这把年纪，我还是感觉好好，不过我完全明白自己是正在打附加赛。尽管巴菲特多年来一直主动交出更多职权，但他从未公开表示要辞去行政总裁一职，包括在2012年他诊断出患前列腺癌之后亦是如此。不过他已经向股东承诺，伯克希尔公司会由优秀人士接手管理营运。此言一出，外界猜测 巴菲特是否真的会功成身退呢？日前有传闻说，伯克希尔副董事长阿贝尔将接任行政总裁一职，而巴菲特的仔霍华登会担任非执行董事长。不过伯克希尔并未对路透社的询问作出回应。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